听见开屏的声音，故事就开始了。这里是评论 FM， 我们坚持一人一屏的真诚，哪怕众口难调，也要一人一屏的率性。在这里，我们卸下光环，边喝边聊，用微醺的视角去碰触那些真实甚至犀利的观点，用酒精的刻度记录起伏变迁。酒已醒好，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
那么我们更不能让一瓶好酒在这个流转过程中辜负了它。认识了很多中国的优秀的酿酒师，其实也是触动我，然后持续为这个行业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动力。
对，来来来，我们碰一下。钟祥的这个酒是希拉，他的希拉做的和马赛拉我觉得做的都很棒。
可能我们的进口商呢就会考虑我几个进口商合着拼一条贵。如果说精品酒这部分呢，我们至少我觉得在30%以上啊，尤其像我们这样能在全国布局的这个云藏体系也很少。
然后那我们这个名字叫评论 FM 啊，就是评论
酒瓶的瓶，
酒瓶子的瓶，FM。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个副标题叫一人一瓶，
一人一瓶
啊，一人一瓶呢，原来就是我在想这个播客听了很多人家
是
好的播客的内容，就是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我想咱们做酒的有啥呢，又想起来就是很多咱们见面酒局多嘛，然后聊天多嘛，喝完酒多嘛，我觉得酒后确实会有一些很好的意见思维发散出来，我就说一人一瓶，这个瓶呢是瓶子的瓶，也是评论的瓶。对，然后今天这个也是赶巧，请到我们这个马总，老马也是我们经常叫老马吧，对吧？马星图，马总，
对的，对的，
对，也是很多年很多年都相识，都在这个行业的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你看，我们也是今年也是12年了。
哦，那我们差不多嘛，都是同期啊。
没错，所以
13、14年，
13、14年，我们13年了。
对，是，
对，也是赶个机缘。本来有晚上有一个局，正好是抓了这个马总一起来，我说哎，做个播客，也是我们的葡萄酒行业中人。其实我在想啊，作为你们这边的作为服务、仓储、物流来讲，看起来好像不是直接打交道，但是如果从整个消费产业链来讲，你们是最接近消费者的倒数第二，
对，
应该是吧？对，应该是。
别人是最后1公里，
对，
我们是最后10公里。
10公里，
哎，
那个就
是差不多
快递配送了。但是您这边可能我们就非常不了解，最起码从我这边来讲不是很了解。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开个展会，开个酒展，我们常见到的就是酒啊、酒庄啊、协会啊、展会，这些都在前面。
对的。对的，
但是您这边在后面也是做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支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义的。你看我做了很，刚才说介绍很多都是跟什么讲师啊、酒庄啊，然后这些这个协会的人在去做。我说这个也是要增加一下了解。要不这样，马总给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
嗯，好。我是融汇艾普斯这个创始人哈。这个品牌呢主要是基于我们对这个整个葡萄酒行业的一个基础服务啊，仓储、物流。
Okay。
然后呢包括我们集中会展，那还有一些这个像电商的一件代发，现在呢当然业务呢也会再进一步有一些拓展啊，那也都是始终围绕着我们整个葡萄酒行业的基础服务。刚才您讲到哈，您能够平时呢跟这些大咖呀、大 V 呀一起聊天呢，那都是咱们能够见到的哈，在台面、在台前的，或者是叫在聚光灯下的。那我们做这工作呢，多数呢都是在幕后的，包括您在展会上见到我们，我们也已经在这个展会开始之前就把我们的工作完成了
啊，前置了，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创立这个公司呢，也有一个初衷哈，主要是想为咱们整个葡萄酒行业呢提供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服务。之前呢，实际上呢，都是一些不成系统的，然后比较这个碎片化的一些服务。那么随着葡萄酒这个行业的慢慢发展啊，实际上呢我们的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多，然后呢产品呢其实是越来越好，我们的消费者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实际上对这个服务呢要求呢就不像过去那样简单粗放式的，那么有会有一些对个性化的一些标签啊，一些这个具体的需求。 所以呢，这个融汇的服务呢，实际上是随着这个整个葡萄酒行业十年的发展，一步一步从最初的简单单就是个搬箱子这样一个服务哈，那现在也演变成具有一个多方面的，成为一个行家的一手啊，一个管家的一个职能。我有时候跟我们的这个酒商朋友啊交流的时候，就一直在说，你就把我当成你们的管家，一个好管家，实际上是把你的所有的你的后台服务，也就是后勤这个部分这个板块，都能够打理的井井有条，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形。
但你最早呢，就是没有做葡萄酒类的这样的仓储物流这样的一个基础性后援型的服务之前，是做什么产业，还是说怎么在进入这个领域的
？OK， 在进入葡萄酒行业之前啊，实际上呢，我是搞生产啊，当时在建材家具市场
哦，
然后呢，从事这个工业化的生产。当然，我也特别感谢我这段经历。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厂这种那个流程化的这个管理过程中，实际上为我们后来这种低端的仓储物流，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素养，这样一个培养机制哈。怎么知道每一个环节、每个流程、每一个标准怎么去制定
？OK，
我现在也一直把这个服务行业，就是尤其我们这样一个专门品类的服务行业，细化为是可以量化的。别人都说，别人老说服务啊什么没有边界啊，没有标准，其实呢它是可以做成一些标准，因为有了标准才可以执行，才可以评判。这是我对我之前从业这个一个自我的一个判断啊。第二件事呢是打造了我们一个就是对行业不管是多么复杂的业务或者怎么艰苦啊，很多这个应急性的服务啊，具有一个应变能力，因为您也知道，原来的建筑啊、装修行业，它很多有的时候是要抢工期，是吧？
对，
要这个提前呢，要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竣工的一个需求，那么实际上呢，就让我这个队伍呢和我自己本身应对这个极难险重吧，有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心理素养。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遇到这个客户提出一些很刁钻或者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些这个事物的时候，就具有了自己的一个应变能力啊，对，基础素养吧。
OK， 这块待会儿可能会问，因为我看到你展会上现在的中国所有的展会上你都开始做这种服务，
对对。
然后展会像你说这个酒没到人没到，展会没开始你的服务已经开始了。
是的，
我也参加过展会，人也会有这种说，哎，我刚到了，前两天到要布展，要领东西，然后到哪里领也领掉过，这样的一个挺繁琐但是很复杂的这样的过程，但我们后面可以再去做细聊。然后怎么去进入了这个做这个酒类的呢？从生产类的一个行业。
这个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哈。因为在这个生产行业呢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其实呢我自己本人越来越认知到哈，好产品不能离开好的服务。
对。
啊，这个好的服务呢其实是给产品呢是加分的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去归纳呀整理呀，让一件事情变得井井有条。另外呢我身边的朋友也把我认为呢就是我能够帮助他们把每件事情呢梳理得很周到。那这样的话呢在2013年，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因为我们都是学这个酿酒啊发酵专业嘛。
啊，你本身也是学这个酿酒
专业。之前我在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在生物学院，就是学这个微生物发酵这个专业的。
啊，明白了。
对，我的同学呢正好呢是在一个酒厂工作。那他后来自己创办了自己的这个葡萄酒贸易公司。那遇到我之后呢第一件事呢就跟我聊说，你在目前在做什么？我说我最近呢在考虑转型，做一些这个服务型的一些内容。他当时就给我讲，他说我现在这个行业极度缺乏服务啊，那我就跟他聊嘛，这个服务是什么样一个需求。当时他其实跟我讲的更多是硬件，比如说需要这个恒温恒湿这样一些仓储环境。但是实际上呢在后期我们发现远远不是硬件这样一个简单单的，反而现在硬件这个需求对我来说并不是大问题。其实软性服务 才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啊。经历已经十年哈，从最初的进入这个行业，
嗯，
然后呢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基本理解，到现在我们现在实际上越来越认识到服务对产品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
嗯嗯，哇，这等于是说从一个
生产型行业，
生产型行业过渡到了一个，我当时可以理解成是
真的是服务型的。
服务型行业当时就直接来去做这种仓储物流了，还是说进入一个就是葡萄酒贸易公司来去做它的这一个板块？
没有，就是直接呢就是进入这样一个专业领域。那个时候呢全国能够单一从事葡萄酒这个专业仓储的公司，屈指可数，几乎没有，所以呢在创立之初呢其实也确实遇到了很多的这种那个不理解，然后呢不认可，甚至一些质疑，这很多这种情形。
这种你刚刚说的这种挑战是来自于中国葡萄酒行业的那时候认知或者是消费观念的不成熟，还是说市场早期阶段和葡萄酒周边配套服务还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是来自重点是哪一部分？
我觉得您说的就是特别对哈，其实就是在初期嘛，那个时候呢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认知还停留在它仅仅是一个社交型的产品，是吧，甚至有点小奢侈品这种感觉。
对，
大家呢就是能够坐在这个餐桌边上，那个能够摇杯子啊喝葡萄酒的，就是已经是这个人上人的感觉哈。但是那个时候呢经销商呢因为这个销售呢算是比较这个顺畅啊，因为很多信息不对称，可以有很不错的毛利。那他实际上对这个服务的要求啊就没有那么严苛，他的不重视不传导，我们消费者的不专业或者是对这个产品的认知少，就导致了对这个行业呢其实这种需求呢仅仅是个萌芽啊。是
可以说的再直白一点，那些年根本就不愁买，甚至我有酒很多人都找我来买，我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细致的服务配套，甚至说我要有恒温怎么样的配送的管理，根本就不需要。
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啊。那个时候就是货到了之后可能就很快就卖掉了，然后呢那个几乎谈不上什么服务，能把这个产品给你送到手，
甚至你得求着我，
对，
给我几箱吧，对吧？
对，他有点这种稀缺资源的那种那个情形哈，那个态势。
OK， 我最早的时候是有一次在校园找校园，
对
啊，然后去您的办公室，在那个地下的那个
没错
仓库，
对，
然后校园带我转了一下，
我
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规模很大。分仓管理那时候是哪一年？现在来讲至少也有个七八年了，
2015-2016吧，
有可能，对，七八年前了。
那
在北京的时候，那我当时看到了，我就说你这边的这个管理整个系统那时候已经很大规模了。同时我现在又回头翻了翻你这边的一个新的资料，就是看到一个几个数字，就是357，
对，
对吧，
对，三港
七成
、对对对。
现在的整体咱们这个 APS 的整个发展规模你能介绍一下？
2013年我们当时创办的时候只有北京一个单一仓库哈，25,000平方米的一个地下空间。慢慢呢通过这个几年的发展呢，客户有这种需求，我们呢逐步呢就进入到华南区域，进而呢进入到华东区域。这个呢也是迎合我们葡萄酒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需求。这几个区域呢既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口的港口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市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佛山、宁波，甚至在我们的宁夏产区哈，银川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产区仓，这样就构成了七个城市啊，这样一个构建。现在的恒温仓的面积呢十几万平方米，我们还有一部分是普通的干货仓啊，放一些比如说物料啊，甚至有些进口的食品啊，坚果啊等等一类的。那么总面积呢20多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规模。公司呢现在有将近100人的一个团队，那包括我们自己的集中的财务啊、商务啊、客服啊，都是采用统一的中央管理这样一个模式。 那我们各个分仓呢，就是具体执行。那我们也是把这个系统呢，经过历年的搭建呢，做到了用系统拉动我们所有的仓储的一个标准化服务这样一个模式。那么现在看呢，就是这种模式呢，给客户呢提供了一个相对标准化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服务的这个职能吧，给客户呢节约了很多这个时间，就沟通的成本会变降低了。那对这个服务标准，他越来越能够理解，能够这个认知上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也能够进一步的控制这个用人成本，包括用仓成本，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发展过程中啊逐步的积累起来，中间其实也历经了很多这种这个变化和这种磨难
和挑战。
是的是的是的。
你看我刚才说了我们叫一人一瓶，然后又提到了您在宁夏有仓，然后今天一人一瓶我带的酒呢
国产酒是吧，
对，但这个酒呢你应该认
识，对，
因为我看了你参加了上海的中祥的那个
品鉴、
对，然后中祥刚刚推出他这个系列之后，说做这个一百商品的过程，哎，我说你给我来一份吧，
对啊，
我说我做播客，我来正好也跟不同行业的人，然后一起来聊聊。中祥这个人也很像自己说很佛性，
非常棒，
对，非常棒，然后酒也很棒，然后就寄了一箱来，然后我已经这是第五瓶，一共是六瓶，还有一瓶，之前想的我是中祥最后一瓶留给你啊，一起跟他连线来去录一期，
就是跟他对有这样一个那个终结篇。啊，
对，
那个酿酒师面对面，
对，
特别好，
对，所以我来慢慢开酒，然后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了这些挑战，包括其实整个进入葡萄酒行业这些很多很繁琐的事情，是这里头带来的这些改变，包括您说的这个硬件不是最大的挑战，而是软件，是不是说得益于你以前在生产行业所能够掌握的或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系统化的这种管理啊？归纳呀，统筹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帮助葡萄酒这样的仓储物流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这里头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从最早的中国葡萄酒仓储它是一个现状是什么，然后有哪些繁琐的问题要去解决，以及现在解决的用的成果是什么样，然后您来讲我来开酒。
好的好的，这样咱们随便聊。
对，
其实呢进入行业的时候呢确实是这样的哈，从一个这个生产很规范啊，流程呢很顺畅，标准呢很严苛，这样一个行业呢转到这个葡萄酒这个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它的服务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的。那个时候呢我认为仓储物流行业呢做的比较成熟的呢应该是像我们的汽车配件服装行业啊，当时呢往这个各个这个维修厂啊能够把这个配件很精准的，你想一部汽车几十万零部件能够很精准的分拣到这个店，
对，
那服装呢一个颜色很多尺码也需要非常精准的分拣，
布料配料饰品，
对，这个呢反而像我们的这个原来的家具啊生产行业这种标准化的模式。那么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摸索啊，也感觉到我们葡萄酒行业呢在初期阶段呢确实啊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原始，很多类似这种夫妻店啊，这个差不多连装卸工的活都干了，是吧，这个更不用说什么餐馆呀什么客服啊，基本上就是把它能够做到的基本上就都一体去完成了，其实就谈不上什么专业了啊，只是能把这事儿做了。那我们初期呢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服务的酒商，说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现在可能大家可能就已经习惯了。当时呢，比如他有50个 SKU， 50个品种的产品进来，先不要说数量准不准确，我们先要给他每个产品一个身份证，一个号码，我就先问他，你这产品有没有你自己的编码啊？没有，我们就叫1号酒、2号酒。56号酒，我说那您这个要做到280号酒的时候，你怎么去管理它？没有，全在脑子里面呢，脑子里记不住怎么办？翻小本本。就是那当时就这样一个情形。更为严重的是呢，我们当时接收的产品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他说的产品就是他给我们的清单 和他送来的东西完全不一致
啊，对不上
啊，就是牛头不对马嘴这种情形哈。那说明他的管理实际上是非常的原始，非常落后，甚至很确实很粗放。
嗯
啊，那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挑，是吧？
对，
错了就错了，反正你给我拿了一瓶酒，差不多我就用了。那现在其实呢，跟现在这种管理体系呢，要求的相去甚远。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一瓶一码，是吧？一瓶一签儿，那可视化程度已经做到了。比如说我们七个云仓，如果客户在他的这个客户端，实际上可远程就可以做到可视化。它这种可视化就是说，电脑上我基本上能做到，我知道这个仓库有我多少款酒，每款酒有多少瓶，甚至于说我知道我这瓶酒放在哪个区域的哪个货架上。这就是现代仓储对比原来这种原始的方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啊，得益于硬件的一些完善，得益于我们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去在这个专业领域啊，参照已经成熟的一些体系，不断去学习
，OK，
哎，这个演变成现在这样一个相对要智能仓储的一个模型吧，还是现在在智能仓储来讲，还是一个雏形。对。
那你是相当于是说，在现代的信息的统计以及你给客户以及仓之间连接的这套系统中，投入了很大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加上你说的一个可视化。以及可以分拨的这样的一个调度的系统，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当然，这个呢，因为我们从工厂出来嘛，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数据，然后呢，这种严谨程度，你不能说你交给我这个十万瓶酒，那我管来管去有几瓶酒或者几百瓶酒不知去向，说不清楚，这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用了这种这个？我自己把它称之为图书馆式的管理，就是每本书要编号，要在货架上能够准确的用卡片找到，这是最初期的这个方式。但是基本上到2年以后吧，我们就跟一个科技公司啊，直接启动了这个自行的研发，研发了自己的仓储管理系统，现在叫 WMS 这样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标准系统，能够精准的定位管理流向甚至它的出入库的所有记录，可以留存在现在云端可以长期的保存查询，对。当时我们纸质数据呢，我是要求呢保存不少于5年，就是我
这个是好像是国家工商对经营企业的这个财务资料的一个年限
的
要求
的
啊，对。
那我们就是想呢，让我的客户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他自己的业务怎么更迭，人员怎么变换，至少让管理者呢叫有据可查，有序可查。
OK， 现在有多少个你们自己仓库的 SKU 管理的这种编码？你像一瓶一码的，你现在有多少个？
因为我们葡萄酒这行业呢有点特殊哈，比如说同样一款酒，一个名字，
对。
不同的年份，它可能也要设定成不同的 SKU，
对，
可能影响的价格嘛，
对。
咱就举个例子，82年的拉菲和这个2000年的拉菲，可能价格存在着巨大的一个差异。那么，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我们整个七个仓的所有的数据加起来，我们年终的时候做了一个基本统计，大概在19万个之多，对，对，
okay。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非常理解，像我们酒吧在做数据库的时候，
是吧，
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同名称同年份
甚至同条码
但是酒标不同，
对，
label 不同，所以这就是不同。
是 是的
OK， 酒我也倒上了，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咱们喝杯酒之后你再回答我
好吗？
趣味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艾普斯全部就是七个仓七个城市全部休假不工作啊，都不没人工作，能给中国葡萄酒产业这边或者整个市场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影响没？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从来都不敢想哈。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从坐上这个第三方服务这一天，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讲是叫如履薄冰。说难听一点呢，不管是节假日还是什么时间，我最怕是听到夜里电话铃响。那个时候呢，客户肯定是有些这个需求，或者是有些问题发生。更不要你说这个这种假设，我们真的无法想象。 对，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在口罩这个三年期间，
嗯，
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全国有三个仓库，
嗯，
北京、佛山、广州，
嗯，
啊，这三个仓库呢，可以说哈，没有因为各种管控，
嗯，
主动的停过一天，停业过一天
，OK，
啊，最多是呢，遇到检查的时候呢，根据上级主管单位啊这些要求呢，我们配合做一个检查，
嗯，
哎。两三个小时这样的就一个短暂的这种那个停业哈，甚至我们有几个仓呢都是配备这个双电源，因为我们的系统呢是需要用电来支持，我们的整个检货系统也是需要这个无线路由啊，
嗯，
保持畅通，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几个关键的那个节点仓库都是双系统啊，双电源，
嗯，
这样呢确保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链路呢不能发生中断。对，就像您说这个开这个玩笑说我们如果是全体休假，我估计啊可能有的酒商就会报警了，就会报警了。第一个报警的是给老板、
okay.
给自己的老板说，哎，融汇这不知道什么情况
啊。
第二个我的电话估计就没办法那个什么了，估计就成了热线了。那这种情形的话呢，我觉得呢从一个成熟的第三方服务哈，一定会有很多预案。
其实我问的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说，如果你一旦这边休假了，不但是说这个酒商报警了，而是说会影响，尤其在现在你可能又服务了很多在线的电商的这种随时随地随这个可能几分钟几秒钟就多少一个单的，这样影响了很多大家喝酒或者整个物流的这样的一种体验，这就影响的是极大的。
是的是的。
对, 对，来来来，我们碰一下。
哎，
钟祥的这个酒是希拉，
希拉
啊，他的希拉做的和马赛拉，我觉得做的都很棒，
非常优雅，非常细腻。
啊、是是
对，
因为你们在宁夏也有仓嘛，我想
是
一定很熟悉。哇，这个奶油奶香味儿，
对，
嗯，
跟钟祥我们也算比较熟嘛，经常也会交流一些有关工艺啊或者生产上一些问题。
嗯，
一个好的设计师，酿酒师啊，就像一个好的设计师一样。
对
啊，同样一堆这个砖瓦，好设计师能把它做成一个这个美术是吧？
对，
非常好的一个漂亮的房子。
是的，
一个好的酿酒师就是真是也是通过这种那个基础原材料，通过他自己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细致化的了解和他自己的一些那个感悟，真的每个酿酒师的风格和出品都不一样。嗯，
钟祥的酒做的就很不像宁夏的酒。就是他上来就是很优雅的这种风格，
更像、这个、
很细腻，
对勃艮第啊，往这个风格上
对对对、对，这就是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不同的工程师、不同的艺术家，他对自己的作品和产品加工起来，或者是呈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您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认识了很多中国的优秀的酿酒师，其实也是触动我。
嗯，
然后持续为这个行业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动力。
嗯
啊，因为那么多的优秀的酿酒师通过自己的年深日久啊，都不是一年两年，在田间地头啊，在发酒车间里面，不管多么寒冷多么酷暑，都是一直坚持在做这个事业。那么我们更不能让一瓶好酒在这个流转过程中
辜负了它，是
啊，放坏了啊，破损了，
这个就是一定要珍重它，
这个、是
这
样，
把它保存好、运输好。现在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估？我们艾普斯能够占在中国所有葡萄酒仓储物流的，以及包括物流，这个占比能
总量是吧？
总量能占比多少？
比如存储量或者流通量？
对对对，
这个还是一个小数字哈，因为我们呢主要服务的是精品酒。
OK，
哎，就是说。各个产区都有一些质量比较上乘的，然后呢对这个环境啊管控啊直接反映在售价上是吧，都是在这个百元以上的，
嗯
啊，这个呢是占我们一个绝大部分。
Okay.
如果说精品酒这部分呢，我们至少我觉得在30%以上，
30%以上。
那如果说呢包括了那些比如说入门级的，
嗯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评价的一些
理解
啊、对
基础量的酒，
基础量的酒
啊，
那可能就是个位数吧，
个位数
啊，3%-5%是吧。
okay.
哎，对，
那就是按照金字塔来分，你们做中上这样的级别的酒，
如果从金额上来讲，其实我们真的占比是蛮高的，因为精品酒它本身价值高嘛，
对，单价高、
对， 我觉得在金额上啊，至少要到30以上，
30以上、
对对对
，OK， 也就是只服务我们把整个酒款等级和、价格来分，就是金字塔来分吧，就是你服务金字塔的中部到塔尖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的，对的
，OK、
嗯。
然后下面的这些的仓储我不懂啊、
嗯，
我想问一下，就下面这一部分的酒款的分布和仓储，一般来讲是。放在哪里的？比如说放在保税仓，还是说更多的每一个城市其他的仓储类的，服务商那边？
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一部分呢，就是像中国酒庄呢，它多数会存在自己的酒窖里面、
嗯、
或者自己的仓库里面。
嗯，
那进口的呢，对这个仓储物流服务肯定是刚需嘛，它第一步肯定是放在保税仓。
嗯
啊，全国各地啊这些口岸，保税仓呢，现在以上海为例哈，像外高桥，它呢大几百万箱是肯定是有的这种长存量、
嗯、
那广东啊深圳啊青岛啊包括大连这些这个区域的这些口岸哈、
嗯、
啊还有天津是吧，都有大量的这种库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国内比如说一些罐装啊二次生产这些呢，一方面是在工厂，第二呢就很快流通掉了啊，通过这个物流体系呢分拨到这个全国各地啊，那有很快被喝掉的这种情形。但是呢我是发现一个现象哈，流通快的酒呢，大家呢对这个仓储的条件啊、要求不高，对物流的价格非常敏感。你比如说我卖得很快，
嗯，
哎，我不担心它变坏，
对
啊、沉淀，
嗯，
发酸顶塞这种情形，那可能呢就是很简单的啊、这种仓库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恰恰的一些这个流通慢一点的，
嗯，
然后对这个自身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这些酒商，他会对这个环境温度啊你的湿度条件都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个呢我也是觉得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这个产品，去尊重它，是这样一个情形。
对，这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在装酒或者高价值酒，它具有更好的陈年能力。
是的，
对，同时它对整个的仓储环境物流
都要 求
非常高。
是的，
而且这个可能我又不像流通快速的低阶酒那么快速的流转，
是这样，
所以它的这个需求就会高很多，
更加精准，
更加精准、
嗯，对，更加专业度高一点。
OK，、
嗯、对，
香港。有这样的在国内的或者海外有这样在国内的这样的服务的机构或者仓吗？
肯定的，像我们熟知的这些欧洲的一些大的产区啊，
嗯，
都有非常专业的啊，我们曾经也去参观过啊，自动化
成在国内
在国外
在国 外,、
啊、国外
我说在国内的有吗？
在国内的话呢现在为数不多哈、
okay.
从事这个专业品类的这个公司呢没有几家啊，尤其像我们这样能在全国布局的这个云仓体系、啊、也很少，大多数是由这个物流公司啊拿出一部分仓储面积，等于说来代用、
哦、
或者是占用，是吧？他呢没有那么去专注为这一点啊、
嗯，
甚至为他专门打造一个恒温恒湿这样一个体系的。
OK，
对，
他只是利用他已有的面积或者是存储空间来去做一个展存管理，
没错。
OK，
嗯，
香港以前我记得不是有一个叫葡萄酒银行的这个模式吗？
对，招商局嘛，
招商局、
啊、对，招商局酒窖
，OK，、
啊、现在后来衍生了几个嘛，这样的一个那个类型，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那这套模式在你这边能够去应用，或者是说适合于国内的一种新模式发展吗？
嗯，我想未来肯定是有机会来做这件事儿的。其实我们现在呢，在北京和广州这两个核心仓，其实有这种雏形，
嗯。是现在的微酿酒仓这个模型吗？
还不算是，
还不算。
这种雏形呢是基于有些这个，比如说名家收藏、
啊、
是吧、
嗯？
从拍卖会上拍了很多，孤品啊，然后呢收藏品
啊，
那也有一些呢名装一些产品，自己自用的。那么他们会选择呢，就是更好的一个仓配条件。
Okay.
所以我在这个我们北京和广州两个仓库啊，
嗯，
都分别设立了叫金控仓。金控仓是什么概念呢？在原有的就满足一般商业流通需求的基础上，更加严格。比如说我们控制在温度正负，14度正负2度啊，就是低不能低于12度，高不高于16度这样一个这个温度范围。 那湿度呢也是按葡萄酒最适合的这个湿度呢来进行管控。
嗯，
啊，当然这个成本也会相应高一点。
嗯，
但是对于高价值葡萄酒来讲呢，非一个是有必要，第二个呢对它这个叫升值空间或者是保值，
嗯，
也是很关键的。
这就是更专业的管家的这种服务的提升，
对
吧？
是的，是的。
OK，
嗯。
去年还今年统计了大概有190,000的 SKU 这样子。
今年年中。
今年年中190,000。
是的。
那这个体量其实非常大了。然后我看你今年又去做出这种拼柜的模式。所以从你做物流仓储管理来讲，基本上刚才有说了一个大概的比例 ,30% 的比例。所以其实已经从仓库和仓储以及物流的这个指标上来讲，非常能给出一些侧面的数据和反映出现在中国目前大家可能都知道葡萄酒下行，经济下行。那么从您这边的角度和你这个侧端去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以及对你这边有哪些影响？
对，确实如此哈。这个最近几年呢，根据这个因为经济方面的一些影响，政策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
那总的来讲呢，整个总量是在下滑的，然后呢，但是呢，质量是在上升的。就是过去啊，比如说100万升，我是多少美金？那现在100万升的这个金额，比过去是增长很快的。那么，这种下滑的这种趋势呢，其实在就是口罩后期啊，已经凸显出来，在那个时间呢，还没有这么明显。反而在2023年结束之后，实际上呢开始有显现出来，啊，各个区域市场表现不一样吧，像北方市场受影响会更大一点，像传统的像华南哈，现在我们在广州，
对，
这个餐饮呢本身就很发达，
嗯，
是吧？这个饮食习惯呢已经充分养成了，那么实际上呢它的消费频次啊，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可能从消费金额上会有些变化。也就是说原来一餐可能千把块钱的葡萄酒消费掉了。
嗯，
现在可能会降级到500-600。
嗯，
哎，大家在消费这个许可范围之内。
嗯，
啊，对。那上海市场呢相对还比较健康。就是说原来一直有的这种调性还是一直有保留的。
嗯，
那么依然是精品酒。比较坚挺，反而一些中低端的可能这个下滑的比较厉害，哎，是这样一个趋势变化。
对，前两天跟那个有一个行业做一个论坛，然后也看了一些数据，包括我们这边的一些数据也是，就今年的整个的情况，像您说的，酒的整体的量在往下，但是整的精品酒
质在
上升啊，在上升。那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和逻辑来讲，对您这边从仓储来讲是一个利好的，因为你本身服务的就是在金字塔尖以上的这样的酒款，
嗯，
对吧？因为它对仓储的需求以及这些酒款并没有说因为底层这些流通低价酒的减少而把你的整个的这个仓储的这个业务往下拉太多。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精品酒的减量呢，没有像这个低端酒减量那么、明显。
对，
第二个呢，得益于我们自己体系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发展，就是还不断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业务，然后呢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你像原来我们可能700-800个这个合作伙伴，现在已经上升到1200多家，包括进口商啊、酒庄啊、国内外的酒庄哈、就是有国内的，也有这个国际上的。还有一些这个第三方机构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大大的缓冲了我们现在一个，比如说仓容不足，或者周转率不够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呢，总体来讲呢，我们也侧面感觉到了一点压力，这种压力呢，就是来自于现在整个的流动性变差，举个例子哈，
流动量和流动率都会低，
对
，OK，
量降低，流动率。也降低，就说周转周期加长了。过去呢我们的基础数据哈，不管怎么样大概在5-6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呢，基本上呢这个周转率周转一次，一年2次吧，是吧？ 现在这个节奏呢已经拉长到八九个月。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周转一次是指整个全仓的这个酒款走一遍了，就出来进来走再走出去走一遍了、嗯
啊、
是这样的。
对就是进来这款酒基本上走掉了、
okay.
啊、对，当然也有快的啊，两三个月走掉的、啊、也有稍微拉长一点的、
okay.
这个呢是一个叫整体的一个平均数。
OK、
啊、
现在是拉长了，能有一倍吗？
还没有一倍吧，八九个月的样子。
八九个月，
嗯，八九个月的样子。
Okay. 那现在做的，我看你现在推出这个叫拼柜，
嗯，
拼柜的这个应用服务是应对或者是满足现在对于进口酒来讲是什么样的一种需求呢？
恰恰这个拼柜的业务呢，原来是仅对于这个，比如说名庄啊或者很高货值的一些产品才会发生拼柜，
嗯，
因为它单价过高嘛，
嗯。
那如果真正是一条一整个货柜的话，可能就是一两百万人民币这样一个基数，对于酒商的这个资金压力很大的。那现在呢，实际上呢变化非常明显，就是中档货，中档产品，比如说5到20个欧元，是吧，这个区间的产品也开始拼柜了。就是说一旦这个整柜的价值超过比如说30万或者40万，可能我们的进口商呢就会考虑我几个进口商合着拼一条柜，或者是我几个酒庄，不同的酒庄，不同的产品啊，甚至跨区域的拼柜，这种情况因为要这个赶时间嘛，啊，这种情况呢比过去呢品质有增加，甚至还有用中欧班列，用空运啊，无非是对时效的要求，对量的要求啊，发生了很多这种新的变化。
但是我理解如果拼柜来讲对您的操作流程以及管理的精度的要求会更高，
当然
对吧，就是相当来讲是更麻烦，但是背后来讲从你的商业角度来讲它能够弥补你额外的这种拼柜的成本吗？
是这样的，拼柜呢本身呢确实呢带来很多操作流程上的一些复杂度，也相带一些边际的成本，比如说的情报官呀，就要增加很多这种工作量嘛。
对，
原来一次工作就是一条柜就清掉了，
对对对对，
甚至一次报关可能几条柜就已经清掉了。现在一条柜呢分成几次清关啊，这个完全把这个角色呢转变过来。但是我觉得呢，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为客户呢降低他的资金成本啊，资金占用成本，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当然对我们可能成本有上升，但是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呢有一些这个额外的比如说营收啊，比如说一次报关改成六次报关的一个报关费用呢肯定会叠加起来啊，但是呢实际上在正常的操作包括我们对库容量的一些使用其实呢是不如以前那么饱和了。
OK，、
对，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其实这个需求我能看得到，因为上次我跟你想介绍的西班牙那个小产区，他们现在就面临这种问题，因为它并不像法国或者是智利或者澳洲这种大批量的这种需求，对它我不需要，而且我做的产量每年的瓶数也不多，那我希望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慢慢能够找到适合我，进口商，
懂的
啊，然后我可以你拼柜就好了，甚至一拖一拖的我都可以先到中国来去先试水，包括以前很多是做经销商的，我也可以小批量再去进一些，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需求确实是蛮多的。
对，就像上次那个谁那个子阳过来 他也是代表西班牙这个整个产区嘛，佩宁嘛，他也是一个评分机构，
对，评分
也是帮着我们西班牙整个产区呢做全球的推广，这个我们也深入聊了一下，他也非常欣赏和认可我们现在提供这个拼柜服务和一个零闪这个情报官这样一个业务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大大的降低了就是入境的门槛，也就是说你几十箱也可以报关不像过去非得要搞一个整柜才能把这个业务链路达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很多国外就是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酒庄的一些机会，你至少可以把样品投放到中国市场来去试水，
对，
这样就有了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机会嘛，它不像比如说像手机啊汽车啊这个这种标准化的产品，
对，
它还是需要跟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最近距离， 通过酒会啊，推广活动，通过品鉴，才能够完成对这个产品的认知这个过程。
我们就拿进口酒来讲，就拿这个前置来讲啊，
嗯，
其实你刚才说了很多，包括你看你们现在提供的服务，
嗯，
小批量的可以随时去出货的，降低进口商或经销商的那种压力，但是你是否可以做到，或者需要一些更多的资源资质去做到像海南这种前置仓，或者是说把出货之前先还没有扣税，现在能做到这样的吗？还是说这是未来的一个目标？
现在保税这个业务呢，比过去的需求更加这个需求更大了，就是因为大家要控制这个供应链金融的一个成本。
嗯，
本身呢，这个长周期嘛，
对，
60天左右的这样一个供货周期，就导致这个资金啊，已经是在这个周期内空转了。
嗯，
那如果全部完税的话，像这个一般的这个优惠国，也要将近50%吧，这种这个综合税负的一个增加。
嗯，
那对于我们所有进口商来讲的话呢，这个资金的占用也是蛮高的哈。
嗯，
所以说呢，大家呢会选择一部分呢保税，一部分清关。
嗯，
那进入这个流通环节，另外一部分呢还没有卖嘛，
对，
就等着这个订单的生成。
OK， 那在你的仓里头能够有这样的功能吗？或者享受这样的政策吗？
现在融汇的宁波仓啊，还有广州南沙的两个保税仓都能够给客户提供这个保税，也可以提供一定的供应链金融这样一些支持。
OK，
对，是的。
那下一步什么时候去海南？
对于海南的构想呢，其实要根据这个国家对这个品类的啊，是否已经那个进入这个名录嘛？
上次听个新闻，好像有2000多个品类了吧？那个酒应该是包括
了吧。葡萄酒现在还暂时不在这个品类中。
葡萄酒不在品类，
嗯，
那烈酒呢？
烈酒也不在。
啊，烈酒也不在。
对对对。
啊，那如果是葡萄酒和烈酒会纳入这个条目中，那对你这边来讲是一个机会吗？
其实海南呢，最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这个就是生产环节，这个增值税啊，这些这个补偿啊和一个优惠嘛，实际上对于贸易型的这个公司来讲呢，它的价值有限。
OK
啊，比如酒水，你进到海南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免税嘛，我就可以在这个免关税这种情形下进行这个消费，
对，
是吧？一般的消费者，比如说喝名庄，是吧？
嗯，
我就可以至少低个20%-30%这样的一个成本去消费它。
嗯。
但是你要转到内地进行二次销售，那肯定还是要有这个完税这个过程，
对，
是就跟国外进口过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对它的能够节约国家享受国家这些优惠政策呀，非常有限，因为这个它没有二次加工过程了，
对，
没有增值过程了。
理解。所以其实你服务的更多还是说基于内地的渠道的这个存和销流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是这样，是这样，
对吧？这个才是一个业务的核心和主体。
对对对，是这样的。对，
那下一步你的这个帮助国产酒出海的策略有哪些？
从那个去年开始哈，2024年我们就搭建了一个中国酒中国仓这样一个项目。
嗯，
它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中国酒呢在这个中国至少先在中国这些销区市场建立这个前置的样品和一般的仓储。那么下一步呢，实际上就是帮助中国产区呢走向海外。
嗯，
现在已经做的比较成熟的就是到香港这个市场。
OK，
参展呀，还有这个小批量的一些流动。
嗯，
已经在这个正常运维过程中，我们也搭建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叫出口香港的一个物流体系
和通道，
和一个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嗯，
包括把过去10来块钱的一个成本大大降低到原来的1/3不到这样一个成本。
嗯，
效果还是不错的。
OK， 行啊，这个今天聊了也很多，我是发现这个必须要有你马总这边的仓和渠道，才能让不管是说我们能喝到更好的酒，还是说我们中国酒能够出去让海外的客道，都是一个你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建设和工作。
对对，我其实也是蛮希望哈，中国的这个葡萄美酒啊能够尽早的进入国际市场，
是，
跟国外的一些这个前辈吧 那个同台竞技、
嗯、
啊，不断的给自己一些这个机会，
对，
和这种那个成长啊、嗯。
对，其实咱们过山酒做的其实真的不错，就像今天我们这个中祥那款希拉做的是非常棒的，
确实是。
对，一旦能走出去，确实也把国内的酒有效的推广出去了。
没错，没错。
好吧，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聊到现在，好，
我们也是有一句话，就是这个饮葡萄美酒、嗯、享受美好生活哈。
好好好，谢谢，
好好，
谢谢马总，
谢谢，谢谢。